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欢喜快乐来到圣殿来敬拜你，来歌颂你，来赞美你。主啊，因为你配得这一切尊贵荣耀的主。主啊，我们，你是我们的依靠，是我们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同心仰望你，恭敬将今天崇拜的时间从开始到末了，全交在主的手中。求主带领祝福，让主的灵自由在我们当中运行，亲自来教导、来帮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。把念不思在和短宣队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主的手中。我们仰望主，求主与他们同在，给他们恩赐能力，给他们清楚的看见，知道怎么样去帮助需要有帮助的，让他们能够认识主，得着福音的好处。主啊，我们求你也保守他们旅途的平安。谢谢主，愿你的名在全地的称颂的荣耀。我们同心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他是以天国君王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侍奉。他侍奉的内容主要是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疾病。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刚才主席带领我们念了这段经文，他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医病的神迹。神迹是什么？神迹是上帝工作的记号，是神的作为。对我们来说，神迹是很玄妙的，是超自然的，是不可思议的，是令人惊奇的事。但是对上帝来说，神迹只是他能力的彰显，目的是为了见证耶稣所传的道，也见证了耶稣就是那位他们所期待所盼望的弥赛亚。我们先看第一节，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随他。耶稣行这个神迹之前，他是在山上讲道教训人。他这一次所讲的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篇道，叫做登山宝训。马太福音用的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来记载耶稣当时富有权威性的真理的教导。现在耶稣讲完道，从山上下来，有许多人跟随他。耶稣刚刚讲完这个登山宝训，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当时犹太人所建立的宗教体制和规条。他话语严厉，教导精辟，但对那些犹太人来讲，很多人可能不容易听得进去。虽然如此，仍然有很多人跟着他。有些人想多认识耶稣究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有些人出于好奇心想知道耶稣下一步会做什么。那第二节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。这个人患了大麻风病，这是一种非常可怕有传染性的一种皮肤病。在那个时代，麻风病是属于不治之症，一旦患上这种病就死定了，无药可救。最痛苦的是这种病在病人身上所造成的毁灭性的伤害。这种病通常是由皮肤开始感染的，感染的部位开始疼痛，然后变麻木，很快皮肤失去原来的颜色，变厚，然后变成鱼鳞的形状。因为血液不通畅，这些变厚的皮肤成为脏兮兮的一些伤口或溃烂的部位。皮肤尤其是在眼睛 在眼睛和耳朵周围的皮肤会出现一个个肿起的一个肿块，看起来类似一些狮子的脸，眉毛和眼睫毛都会脱落，面目变得很丑陋。这时候一眼就看出这些是麻风病人。这种病它攻击骨髓，而骨髓是人体造血的器官，所以造血的功能被破坏了，然后骨头萎缩，拉动皮肤和皮下的组织一起收缩，结果他们手指看起来像螃蟹的钳子，皮肤会破裂发炎，流出脓水，散发令人恶心的臭味。他们做事情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压力太大的时候，他骨头就会截断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指四肢慢慢地掉下来，但是他们不会感觉有任何痛楚，因为这种病破坏了他们的神经系统。所以这些病人有时候他们把手放在开水里面，或者走路的时候踩在钉子上面，他们没有一点感觉，受了伤他们也不知道，所以他们不会保护自己。麻风病的细菌还会攻击眼睛，结果就变成瞎子，攻击牙齿是牙齿脱落，攻击体内一些器官，毒害肝脏，还会产生一种毒素，会伤害喉咙。所以麻风病人他的嗓子是嘶哑的，是非常刺耳的声音，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，非常恐怖的一种病，是人类能够想象中最恶性的一种病。更可怕的是麻风病是会传染的，与病人接触的时候这个传染的机会非常高，所以一旦被发现有人患了大麻风，就要被隔离，被视为不洁净，是神对他们的惩罚，是被以色列人所排斥所拒绝的，他们不准进入会堂，不准参加任何宗教的活动或者聚会，所以在肉体、精神和灵性三方面都陷入非常悲惨的这个命运。他们必须离开人群，只能跟其他的麻风病人同住，过着孤单寂寞痛苦的生活，甚至亲生骨肉也不准许他们有任何的接触。利未记13:45-46有这样子的规定，他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病的，他的衣服要撕裂，要蓬头散发，蒙着上唇喊叫说，不洁净啊，不洁净啊，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，是要独居营外。这就是摩西的律法。他们走路的时候一面走一边喊叫不洁净不洁净，表明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，叫别人不可靠近他们，他们要穿一些破烂的衣服，蓬头散发。他们走路的时候就像行尸走肉，英语他就说这种人叫做 walking dead， 一个会走路的死人。所以当患了这种病的时候，就等于一个犯人被判了死刑，等着活着不过等死，苟延残喘而已。这种人非常可怜。现在再回去看第二节，这个大麻风的病，大麻风的人来拜，看见耶稣的拜，他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的。”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。那时候耶稣和跟随的人已经下了山，但是是很拥挤，到处都是人，人声嘈杂， 大家刚刚听得到啊，好像他们还听不够，还在等耶稣是不是会再讲一些，或者看耶稣下一步要做什么。突然间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在远处出现，路加福音说这个人他满身都长了大麻风，虽然他离开他们很远，但这个人蓬头散发，衣裳衣服很破烂，那个面孔很丑陋，他们一下子就看出这是一个麻风病人。他很吃力的，可能他一拐一拐的向他们朝着他们的方向跑过来，本能的就提高警觉，但是很震惊，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，有这种传染病的人应该被隔离，不能走进人群当中。他们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种突发的情况。但是当这个麻风病人越走越近的时候，这帮群众开始紧张害怕，都争先恐后的赶快让路，他们向两旁急速退后，有点像摩西把红海分开那种情况。当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真的不建议人只见耶稣。从两方面我们看，这个人是多么的迫切，极不容缓的要来见耶稣。从两方面可以看到他是那么迫切的要找耶稣。第一点，他不顾一切走进人群当中，是公然违抗了律法的规定，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，有可能被人追赶用石头打死。第二点，他没有等耶稣一个人的时候去找他，他因为那样就会比较安全嘛。但他渴望见主的心是那么的强烈，他决定不顾一切，不顾在众目睽睽之下可能被人嘲笑、被人辱骂、甚至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危险，他是勇敢的奔向耶稣。虽然人会排斥他、拒绝他，但他希望耶稣会接纳他。当他来到主的面前，他首先做一个什么？他首先跪下来俯伏敬拜主。他显然知道耶稣是谁，那就是那位当受敬拜的天地的主。他尊主为大，而同时谦卑自己，他认识自己的卑微、自己的不配。在这种心态很具体的表现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现在看这个麻风病人怎么样对主说，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这个很短的一句话，前面那一部分说主若肯，后面那部分说必能叫我洁净了。那我们先看后面那一句，主必能叫我洁净了。他没有丝毫怀疑耶稣能够医治他，这信心给他勇气，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动力，他不怕困难，坚决一定要来找耶稣，这是不寻常的信心。我不知道他如何得到这么大的信心，可能因为他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耶稣所讲的信息、所讲的道，因此神对神的话语进到他心里面扎根、萌芽生长，使他对神的话语有了信心，使他笃信不疑，耶稣的确有能力医治他的病。另外一方面，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第八节，他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信心乃是神的恩赐，神已经在这个人病人身里他动了善功，加添了的信心，为他做了 领受神恩典的准备。这个麻风病人他相信主能够，不单单是他考虑了这个问题，不单单只是他点头承认这一个事实，不单单轻描淡写的说我相信，乃是他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了他的信心。这时候他所相信的就变成了他的信心。如果只是理性上接受一个事实，那只是死的信心，只是他相信他的真实性而已，这种信心是不够的。这雅各书告诉我们，鬼魔也相信，却是战兢，那是不能救他们的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种深入他内心有诚恳纯真的信心，在他心里面他会爆发出一种能量，推动他采取行动。当他知道耶稣就在附近的时候，他马上起来去找耶稣，他不理会别人怎么议论，不理会律法什么规定，他也不顾他这样做法会带来什么后果。他勇往奋勇直前奔向耶稣，他相信耶稣是他唯一的盼望，只有耶稣能够带给他渴望的意志。我们再看这个句子前面那一部分，他说主若肯，主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在这里他承认神的主权，不是他自己，而是神决定他是否能够得医治。他有没有命令耶稣应该怎么做，他没有强求神一定要照他的心意来成就，他也没有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，是他应该得的恩典，神必须医治他，他完全没有这种心态。他是谦卑的俯伏在神的主权底下，如果神说我不愿意，那么他就得不到医治，他就会仍然留在疾病痛苦里面。就算这样，他心里面也甘心顺服神的主权，这是尊重神的主权，是正确的祷告的态度。现在有些所谓灵恩派的信徒，灵恩派叫做 Charismatic Church， 他们的做法与这位麻风病人的做法是刚刚相反的。他们求神医治的时候，他们坚持神必须要医治好他们的病，为了表明他们的决心，他们不看医生，不吃药，认为信心是医治的唯一的条件。如果一祷告不见效，神没有应允的话，就是表示信心不够。那么他们必须继续不停的祷告，穷追猛打，不要放松，坚持到底，一定要得到神的应许，要等等神的医治。他们希望用信心的压力来迫使神就范，这个纯粹以自我为中心，这个根本不是依靠神，不是圣经讲的这个信心，是他们的一厢情愿、愚蠢的做法，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。在芝加哥的报章上曾经刊登了一段非常轰动的新闻，有一个14个月大的男婴叫做 Dustin Gilmore， 有一天他父母发觉这个 baby 患了一种好像是流行性感冒的一些病，他的全身发烫，手脚有点冰冷，有时候还会呕吐，全身还出现一些红色的斑点，他父母非常担心，赶紧抱着这小孩子回教会，叫牧师为他祷告。他们是属于灵恩派的教会，他们高举信心的能力，他们认为只要有信心，他们的祷告必蒙神垂听，有病的话就必定得医治。去看医生服药，那是缺乏信心的表现。所以这 baby 的父母 就按照牧师的教导，回家之后继续不停地为这个 baby 祷告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但 baby 的病并没有好转。看到他的病反而是继续的恶化，体温也继续的攀升。后来他病到一个地步，这个 baby 对外面的声音已经听不到，他的听觉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。但是父母并不灰心，仍然以坚定的信心要迫切地为儿子祷告。最后拖延了一些日子，可怜的 baby 饱受疾病的摧残和折磨，后来细菌进入他的眼睛，损害了他的视角神经，以致双目失明。这样大概过了一个月，有一天当他们进到 baby 的房间的时候，发觉这个生命，这个小生命毫无气息，他已经静悄悄地离开了世界。对父母来讲，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使他们伤痛欲绝。但呢，教会他们教会还不断地鼓励他，支持他，于是他们又振作起来。他说，我要继续为他已经死了儿子祷告，因为他们相信信心可以产生奇迹，可以叫一个死人复活。他们不住的祷告，经过一段时间，结果徒劳无功，最后不得不放弃一切的努力。后来政府验尸的报告证实，这个 baby 是因为感染了这个脑膜炎不治身亡。脑膜炎这个英文叫 meningitis， 并非是什么罕见的病，只要用适当的抗生素就可以药到病除。断不至无辜的白白断送了一个可爱宝贵的小生命。很可惜，因为他们听了一些错误的教导，对于真理的认识不清楚，已经造成这个悲剧。这个麻风病人，他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求主医治。他们的祷告就像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祷告：父啊，倘若许可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又像旧约但以理书里面第三章里面记载，那三个年轻的犹太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，因为他们拒绝跪拜金像，巴比伦王大怒，要将他们扔进烈火的窑中。他们对巴比伦王说：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既或不然，就算他不救我的话，我们也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跪拜你的金像。这三个人相信神的主权，生死掌握在神的手中，就算神不救他们，他们也是对主至死忠心，绝不屈服听从巴比伦王的命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病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苦难的世界里面，最初是因为亚当犯罪，使所有的人都因为 都要承受从罪所带来的后果，那就是痛苦和死亡。所以人会生病，会衰老，会死亡。在罗马书第八章20节到22节说，神叫那些受造之物堕落之后都浮在虚空之下，一直劳苦叹息直到如今。但那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而神的救恩的计划正是借着耶稣基督，使我们脱离这种败坏的这辖制，得着永恒的生命。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，他说有这样记载：耶稣在加利利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医治各样的病，他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，他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，大家到处找他。当门徒找到他的时候，对他说：主啊，你去了什么地方？大家都在找你，外面很多人在等你，要你替他们医病。耶稣怎么说？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那里，我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个事来的。门徒可能不明白，为什么耶稣不理会这帮医病的人，为什么任凭他们在病中受苦，不去帮助他们呢？因为耶稣知道，无论他们是否得到医治，他们最后还是面对死亡。他们有一个更大更迫切的需要，就是他们要得到灵命，他的灵性要得到医治，他的灵命要得到医治，就是要神与神和好，罪的赦免，得着神救赎的恩典。所以耶稣也是这样看法，觉得这个医治，灵魂的医治比身体的医治更重要。无论一个人多么健康，多么尽心尽力来爱惜保养自己身体，但总有一天要走到生命的尽头，要离开世界，要站在那位创造他生命和灵魂的主的面前。医治身体固然重要，只是今生能够得到好处，但医治灵魂却是有永恒的价值，使人得着那永不衰残、永不败坏、存到永远的生命。我很喜欢 C.S. Lewis， 这位他是一位基督教的一个思想家，他讲了一段的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：我们可以不理会快乐，但痛苦却坚持我们一定要处理它。当我们快乐的时候，神对我们低声耳语，在我们耳朵亲自跟我们讲话，对我们的良知说话，但在痛苦中神却大声的喊叫。所以痛苦是神的扩音器，用来唤醒已经聋了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听不到神的声音。所以神有时候容许患难、疾病、痛苦临到我们身上，那是很真实的感受，但神让这些事情发生，使我们感觉到我们需要主的力量和帮助，激发我们产生一个渴慕追求主的心，因而拉近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加深了我们跟神拉近我们跟神的距离，也加深了我们跟神的关系。那我们接着下去，我们看耶稣怎么回应这个麻风病人的祈求。耶稣伸手摸他，说：我愿你，你洁净了吧。那麻风病人立刻就好了，他看见奇迹出现，本来溃烂发臭的皮肤和肌肉一瞬间马上立刻就好了，其他因为这个病所造成的伤害突然间就消失了，他恢复到以前没有麻风病时候那个身体的状况，真是奇妙的医治。但耶稣为什么要伸手摸他？跟这个跟着下去这个神迹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另外一个神迹，耶稣用了隔空治病的方法，他医好了一个在现场离他很远的一个人。耶稣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，只要讲一句话，这个麻风病人就好，或者他在半路的时候他就可以 把他的病治好，为什么要等麻风病人来到面前的时候再这样用手抚摸他，对他说：我愿你，你洁净。这是一幅很动人的情景，它完美的显示了上帝慈悲怜悯的心肠。他按照旧约律法，麻风病人是不洁净的，不可触摸的，凡是触摸的人就成为不洁净的。这一幕对犹太人来讲，很多人会感觉非常之惊讶， 甚至这位寻求洁净的麻风病人自己可能也吓了一跳，他惊呆了。触摸麻风病人是旧约所禁止的事，但耶稣他却好像跟律法有冲突的方法来医治这个麻风病人，因为他曾经说律法的总归就是爱。这个麻风病人的病痛并不单单在身体上，更是在他心灵上，因为他的孤单，因为他在孤单绝望中，在恐惧无助当中，他需要是心灵的触摸。所以主耶稣知道心灵的需要，以一种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方法来触摸他。这是上帝的触摸，这是上帝神的爱的表现。旧约律法认为触摸的人就会变成不洁净的，但耶稣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完全圣洁的，他的圣洁胜过不洁。或者我会这样说，这个人他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主的面前，他相信耶稣有这个全病能力，必定可以医治他，但是他不知道主肯医治他吗？不知道主愿意医治他吗？他心里在想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他是被别人轻视，被别人厌恶，被别人拒绝，又身患重病，满身污秽的人，神会接纳我吗？神会帮助我吗？他有多少的心酸，有多少的眼泪，他俯伏在神的面前，在耶稣的面前求神的怜悯和恩典。耶稣了解他的心里的感受，也明白他的痛苦，耶稣愿意医治他。本来耶稣只要说一句话，这个人就好起来，但耶稣就拣选要伸手抚摸他，这是何等温柔体贴充满爱的一个动作。他知道这个人的心灵的深处的需要，他要回到亲人朋友和社会当中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耶稣给他一个肯定爱的触摸，增加了他的信心，然后对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现在我们看最后一节的经文，第四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把身体给祭司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。很多人在推测，为什么耶稣吩咐他，告诉他不要告诉别人？他既然蒙了神的恩典，被医治了，被医好了的病，不是应该做见证吗？为什么耶稣反而叫他不要这样讲？因为耶稣预先知道，如果这个人把耶稣所做的神迹去告诉别人，他就不会去做耶稣吩咐他应该做的事。什么是应该做的事？这里讲呢，就是去找那些以前曾经诊断他患了麻风病的祭司给他看，让祭司来检验他们的身体，证明他已经洁净了，向他们见证神的医治，向他们见证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。第二个原因，耶稣知道当时渴望期待弥赛亚的人，如果当他们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会说，你看，这就是他，就是弥赛亚，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。在他们心目中，弥赛亚就是他们的王，王就是他们的军事领袖。所以他们意思就要起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，要打败他们，重新建立以色列国，恢复当年大卫那个鼎盛时期的威然和荣耀。但这个不是耶稣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。耶稣来到世上主要目的是寻找世上的人， 是来满足一个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心灵深处最大的需要，那不是身体的医治，而是灵魂的医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做，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。第一，神在医治中有绝对的主权，他有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的确，很多时候神喜欢透过人的信心来施行医治，但信心不是得医治的唯一的保证。在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好几个例子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身上的一根刺，他三次求主叫这根刺离开他，但主并没有应允他，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使徒保罗，我们不能说他是没有信心的人，但神并没有医治他的病，因为神有更高的旨意，要他在病痛里面学习谦卑依靠神。甚至有些情况，被医治的人根本不认识耶稣是谁，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是谁。当耶稣当然也谈不上什么信心了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，一个瘸腿的人，他躺卧在那个比士大池子旁边，他已经病了38年，他根本不知道跟他谈话的耶稣是谁，但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就痊愈了，他根本没有信心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很多例子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耶稣医治甚来瞎眼的人，耶稣跟门徒刚刚好经过，这个瞎眼的人，耶稣看见这个瞎眼的人，医治就吐唾沫，就是他口水吐在地上，然后这个唾沫和泥，用这个唾沫和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，对他说，你往西罗亚的池子去洗一下，西罗亚的池子去洗一下。这个人听了耶稣的吩咐就去了，他们一洗他就眼睛看见，这个瞎子根本不认识耶稣。所以说神的主权在里面，他要医治一个人的时候，不一定要是要很大信心，但很多时候神是喜欢用信心，用信心这个用的一个方法，因为透过人的信心来医治病人。所以我们应该尊重接受神的主权。第二点，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则，虽然神顾念我们身体的健康，他更关心我们灵命的健康。当我们经历疾病和苦难的时候，我想起 C.S. Lewis 所讲的一句话，让神在痛苦中向你说话，不要逃避神的主的声音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在软弱困难里面，在痛苦当中向神呼求，因为神了解我们的感受，知道我们的痛苦，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，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们。而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，就是经过神的允许，就是有他的旨意在当中。神要透过病痛和苦难激发我们产生一个迫切寻求主的心，以至于拉近我们跟主的距离，晋升我们跟主的关系。就像这位麻风病人，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在他绝望的时候，他多么迫切来找耶稣，就这就是他蒙恩得救的途径。好，我们结束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赐下宝贵的信息，让我们明白有关神主权的真理。当我们遇到困难，面对疾病的时候， 我们也有一个正确，能够以一个正确的心态来依靠主。我们相信神，你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是爱神的人的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。在世上有苦难，但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。谢谢主，你满有恩典慈爱的主，我们仰望，继续看顾带领我们前面的日子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。